第四期肺癌成功慢性病化，靠第二代 ALK 抑制剂治疗，跨国工作也 OK。 记者陈佳慧报道。长庚纪念医院胸腔内科系肺肿瘤及内视镜科主任柯浩文医师指出，研究发现第二代 ALK 抑制剂在亚洲病人群体的反应率良好，无恶化存活期达 41.6 个月，随着服药时间拉长，副作用管理及用药安全性就是最重要的考量。45岁的谢小姐原本在东南亚工作，新冠肺癌疫情期间工作停摆，返台休息，顺便做例行健检，意外发现肺部有肿瘤且侵犯肺内膜，确诊为第四期 ALK 阳性非小细胞肺癌。经医师建议，以第二代 ALK 抑制剂口服标靶药物治疗，用药两年后癌细胞缩小至仅有结疤表现。疫情缓解后，谢小姐病情也控制稳定，选择继续回归东南亚工作，标靶口服药物的方便性将治疗带来影响降到最低，让她无碍于兼顾治疗与异地工作。接续治疗一年多后，医师判断肺部结痂可透过外科手术切除，就像移除体内的肺癌未爆痰。直至目前为止，谢小姐仍持续服用第二代 ALK 抑制剂治疗，并继续享受自己精彩的人生。收治案例的长庚纪念医院胸腔内科系肺肿瘤及内视镜科主任柯浩文医师表示，肺癌已是台湾十大癌症排名第一，以肺腺癌而言， EGFR 基因突变是最常见的，约占 50%-55%， 其次才是 ALK 基因突变，仅有 3%-5%。谢小姐从 ALK 阳性肺癌第四期治疗到能透过手术切除癌细胞，是非常幸运且罕见的个案。晚期 ALK 阳性肺癌脑转移比例近四成，第二代 ALK 抑制剂亚洲族群反应良好。晚期 ALK 阳性肺癌病人有脑转移的比例将近四成，若发生远端转移，就不适合手术、电疗等局部治疗。柯浩文医师进一步指出，标靶药物 ALK 抑制剂分为第一代、第二代及第三代。第一代药物常见明显恶心、呕吐、肝指数上升、视觉异常等副作用，随着第二代药物出现，且对于脑部有着更好的穿透力，有助于降低脑转移问题，并明显降低副作用，逐渐成为起始的 ALK 阳性标靶治疗方式。柯浩文医师指出，研究发现第二代 ALK 抑制剂在亚洲病人族群的反应率良好，无恶化存活期达 41.6 个月，随着服药时间拉长，副作用管理及用药安全性就是最重要的考量，药物要能稳定控制病情，避免副作用影响生活，让肺癌治疗像三高每天服药一样慢性病化，是最理想的状态。就像谢小姐的治疗副作用仅有轻微便秘，幸运的并没有肌肉疼痛等问题。用完前代药物可接续后代药物，一并共享决策制定最佳方案。柯医师补充，使用第三代药物时，则必须留意胆固醇问题及体重控制，也因其有着良好的脑部通透性，对脑部治疗效果好，却也可能带来脑部症状如认知功能异常、情绪改变等，必须谨慎用药。前代药物若产生抗药性，可接续后代药物治疗，但若先用后代药物，产生抗药性后几乎不能再使用前代药物。柯医师说明，治疗上希望尽可能延长病人使用标靶药物时间，以第二代 ALK 抑制剂为例，若产生抗药性，还能接续第三代 ALK 抑制剂接续治疗，如此不断延长用药时间，除了拉长存活期，也有机会期待更多新药的出现。柯医师强调，面对肺癌患者选择治疗策略时，皆会将每种药物的效益与风险告知病人，透过医病共享决策，制定最适合每位病人的治疗方式。医师提醒，虽然第二代 ALK 抑制剂有着亮眼的治疗研究数据， 但用药中的病人仍应留意肝肾功能指数及心搏徐缓问题，定期回诊追踪，与医师及时回馈用药状况，适时因应实际情形调整，才能达到最理想的医疗效果。